第96页，阻挡梦。在这里，我想补充说明一下阻挡令人烦扰的梦这件事。与罗伯生病有关的梦让我惊吓到，我发现自己居然在想，我不会记得这个梦，我不喜欢它的寓意。后来，逮到自己这样想，我便强迫自己立刻把它写下来，不然的话，它会被忘掉，故意忘掉。然而那个梦和搬家的梦一样，帮我为后来发生的实质事件做好准备。搬家梦给我的是我们的住居情况可能改变的一些资讯。如果我没有借由找寻另一间公寓的梦来面对搬家的可能性，如果没有一个已经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梦，那么对于被告知房东的计划，我的感觉会紧张很多。事先得知罗伯发病，也让我在心理上有所准备。我们只剩下另外一个梦，2月20日的梦。梦里一位女编辑来讨论赛斯资料。在做梦的时候，我没有和任何一名女编辑打交道。赛斯资料、译著及临界的讯息，搁在菲德利克·费尔公司5个多月了。罗伯写信要求退还资料。3月7日，我们收到一位当时接受出版社一个职位的女编辑来信，她曾寄了一张卡片给我，但我一直没有收到。在信里，她谈到赛斯资料和这份手稿，不过她并没有亲自来访。在我记录梦的整个期间里，并没有其他的梦和女编辑 SC 搬家或生病有关。本书之所以谈到这些梦，是因为在后来发生的事件当中，有一些认得出来的成分包含在这些梦里面，但是他们欠缺先前提到的梦具备的那种清楚明确的精确度。同时，他们仿佛在暗示，在梦中，我们不只预见一些未来事件，还尝试在梦里解决未来的问题。刚才所说的梦事件和实质事件之间的相似性，很容易可以推给几率。不过，这些梦并不是这种群梦的唯一例子。我的笔记簿还有很多其他的梦，而且那些梦似乎都把后来实际情况的不同面向呈现出来。预知的事件可能和其他我们在其中解决问题的梦混在一起。基于这个原因，很多千里眼式的梦在一开始看起来并非如此，但是研究它们可能会让我们能够区分梦的各种不同成分，厘清其中的关联。要发现梦的特征本质，除了检查梦本身的内容之外，没有其他合适的方法。检查你的梦记录，你会发现你个人是用什么方法混合梦的各种不同成分。然后，当千里眼资料不是清澈透明的时候，经验会让你能够把它区分出来。如果矫枉过正，努力接受所有的梦都是预知梦，则只会混淆视听。你自己在评估时，诚实和尝试都是必要的。彻底检查混杂的梦，比研究比较清晰的千里眼式的梦，更能增进我们对人类人格和潜能的知识。因为这样做会深深涉及内我的运作，在感知预知资料的时候如此，在实际利用它的时候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在梦中遇见事件，也诠释它们，并试图想出各种解决方法，那梦境要比我们以为的更加实际。在梦中故意扭曲有效的预知性资讯，又是怎么回事？ 我们是否可能常常收到有关未来事件的知识，然后在梦中扭曲它们？我认为这是非常可能的事，而且当它发生时，我们评估自己到底收到了多少资讯的难度会更高。在这些情况下，个人潜意识可能把预知的资讯全部用光，或转译成另一种梦戏剧。潜意识有很多理由去扭曲这种资料，事件的本质也许是令人不愉快的。如果是这样，资讯之所以清楚传来，有可能只是因为它需要我们这边采取一些明确而且无可避免的未来行动罢了。或者也有可能一个预见的不愉快事件不需要我们这边采取行动，因此我们觉得可以安全地扭曲它。这件事可能代表长久以来的问题，或传来的资讯强度不足以逼你认可它。以下的一些例子会让你明白我的意思。再一次，我们又有一连串的梦，全部三个梦都发生在1964年2月18日晚上。假梦，我进入两位杂志发行人的办公室，开门时心里感到不安。我有一个很明确的感觉是，我没有卖出我的稿件。房门外面楼梯口的平台有点问题。乙梦，我接到一个奇怪的女人打来的一通电话，或是我打电话给她，她不要人家打扰。惊讶之余，我告诉她是我母亲给我她的电话，叫我打给她的。丙梦，梦到一位老友居太太。做这些梦的第二天，一家杂志社拒绝了我写的一篇故事《圈外人》。记得我那个梦的记录包括了外面这个字，至少那个梦让我得知一篇故事被拒绝了。同一天，我收到我母亲的一封信，她花了大半篇幅讨论一位我不认识的女人，一个陌生人。她在信中为了她花了这么多篇幅谈这个女人而道歉。关于老友居太太，我母亲也给了我一些消息。再一次，这种相似性可以轻易地被归为几率而不予理会，尤其当中没有清楚提供预知性的成分。我的笔记簿显示很多这样的例子，因此我们似乎必须考虑到，很多预知性质不明显的梦却可能包含有效的千里眼资讯，但人格为了自己的理由而扭曲了它。我好些年没见到老友居太太，而且我们是在不友善的状况下分手的。当然，一篇故事被拒绝绝非快乐的消息，也许无意识的，因为我母亲在她的信里对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花了那么多篇幅，我心存妒意。不过整体来说，我这边并不需要针对实际事件采取任何立即的行动，很可能我只是扭曲了那个资料。不过我对我母亲在信中提到居太太并不觉得惊讶，在那天的邮件中发现文章被拒的事，我也不意外。预知性的成分至少可能在三种梦里显示出来。当千里眼资讯既清楚简明又不会错时，当它与涉及问题解决之道的梦戏剧相混时，以及其中的资讯被潜意识扭曲到一个相当可观的程度时，研究你自己的梦记录会让你认出这种倾向。显然你也必须核对每天的事件，并与梦事件做比较，抓住每个小小的巧合，帮他们贴上预知性的标签是没有用的。另一方面， 忽略后面两种梦似乎呈现出来的可能性，也没有意义。那么，是否所有的梦都是千里眼式的梦？如果你梦到家族中有人死亡，是不是一定真的会有人死掉？并非所有的梦都是千里眼式的梦，这似乎很明显。举例来说，一个有关死亡的梦，可能只是潜意识关心死亡是必然现象的一个表现。这样的梦可能代表压抑的愿望，希望涉及的那个人真的死掉，睡梦中的自己无害地释放出来的一个愿望。当这种梦发生时，不要紧张，他们也许只反映出你暂时的情绪低潮。离开梦的主题之前，我们来快快想一下，有些梦包含心电感应通讯的可能性。我自己的记录只略为暗示梦和心电感应之间的关联，不过有一次特别的情况引起我对这方面的兴趣。在一个梦中，我读到一篇有关灵界的讯息的评论。就在此时，罗伯叫醒了我，他愤怒地说，你读到讲灵界的讯息的那篇文章吗？什么文章？我说，立刻非常感兴趣。但他要不是在说梦话，就是只醒来了一下子。当然，这并未证明任何事。不过从那之后，我听说过其他类似的经验，而我觉得整件事令人非常好奇。很有可能罗伯在说梦话，提到他梦到的一篇文章，然后激起我做了同类的梦。也有可能我们在梦中收到暗示，随后在醒时的生活里对他做出反应，于是醒时经验看起来就像千里眼式的经验，但实际上并不是。只有调查仔细这种梦资料，才能为我们在此提出的所有问题找到明确的答案。为了你自己的实验，你要继续做梦的记录，务必记下所有的梦和事件的日期，经常比对每天发生的事和你做的梦，每个月都评估你的笔记簿内容，在评估中要留意以下几点。一，记录了多少个梦，这会让你能够记下自己的进步。二，有多少个好像是预知梦，这应该包括看来显然是千里眼式的梦。千里眼的成分与找出预见事件相关问题解决之道的企图混在一起的梦，以及包含了被潜意识扭曲的千里眼成分的梦。三，你通常收到的预知资料的一般性质，举例来说，它是否有属于个人的倾向，或者你是否预知你没参与的事件，政治事件、报纸头条新闻等等。四，一连串的预知梦，也找找看季节性差异。五，任何可能在你的梦里或任何梦系列里以种种不同方式出现的统一性的梦象征。以下赛斯资料摘录将会简短解释这些事。摘录内容谈的是梦和千里眼，从几个观点来看都很有意思。